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我们的神使我们经历他在各样的事上丰富的预备。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我们要进行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让我们听见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现况，华人基督徒领袖的观点与经验，扩大了我们的属灵眼界，一同的见证神国度的丰富和他奇妙的作为。从过去到现在，国内的宣教经常的呼吁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丝路的存在为福音的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路径。今天的使命门徒会一起来探讨，过去100年来，中国教会希望从丝路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这种的宣教精神，以及当今华人宣教运动的发展和评估。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丝路是一条连接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的古老贸易路线，在2000多年前汉朝的时候正式被建立起来。而随着丝路所带来的，不单单是商品货物的交流，也带来思想的交流，包含基督信仰也曾透过丝路传到过华夏文明。而今天我们邀请到马敬神的宣教学老师蔡家纯老师，探讨过去这100年当中，中国教会是如何希望透过丝路把福音重新传回到耶路撒冷这宣教精神，以及当今华人宣教运动的发展和一些评估。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的蔡家纯老师。家纯你好。
嗨，董牧师你好。
你好，我们是今年暑假才第一次见面嘛，但是那时候一聊的时候就觉得，哇，你年纪好像比我还轻，但是你在这个教学跟宣教学的研究让我非常的佩服，那也很高兴今天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
谢谢董牧师。我年纪是确实比你轻，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学习。
家纯，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是怎么走到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好，所以呢，我已经结婚，一个妻子，那里有两个儿子，一个2岁，一个6岁。主要的这个侍奉岗位呢，是在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担任这个博士课程的教务主任和宣教主任。
你是一开始那时候读神学的时候就想要研究宣教，还是是怎么走到在特别在教神学，特别是宣教学的？
一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在就是宣教这一方面。那来神学院的时候，我念道硕的时候呢是主修宣教学，之后就筹备结婚啊，回到教会做牧养的工作啊，之后又回到神学院有这个机会能够进修和能够在宣教这一块来侍奉，这样子。
是、yeah. 是。所以你本来其实一开始读的时候就有想过走宣教的路，所以读宣教学，可是后来又回到教会牧会一段时间再出来教书的，是不是？
对，就是回到教会牧会了之后又回到神学院来在神学院的这个宣教部这一块服事。所以呢那个目的呢其实是要进修，还有就是在宣教这一块来参与在当中，这样子。
是，我就是读了你的博士论文 就很感兴趣。你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叫做 The Gospel Travels Along the Silk Road Again， 就是福音透过丝路的传播，然后 again 就再一次。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写这个论文跟这个题目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回到神学服事的时候的一个范畴里面，就是我们讲到说，诶，这个一带一路，或者是这个重回耶路撒冷运动，或者是跟很多时候跟国内教会有一些的配搭在这一块方面。那当然写论文的时候就要想到一个的题目或者是个方向，就想说借着思路再次来思考这个重回耶路撒冷运动的还有就是怎么跟国内的教会一起配搭来回应宣教。
是啊，你特别用了一个 again， 就是说其实我想思路作为一条贸易的通路，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可能想到的都是贸易政治，很少把它跟宗教信仰甚至是跟普世宣教连在一起。你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丝路的历史跟教会的宣教运动在历史当中曾经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当我们在谈 again 的时候，那到底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或者是before 这次的 again 之前，那丝路到底跟普世宣教的关系是什么？对，
是，那当然我要先说这个题目的不是我一个人讲出来的，主要是我的指导教授他就建议我这样的一个的题目。那当然我也非常的认同这个用这个 again， 就是说再一次透过这个的管道或者是透过这个丝绸之路开始又看见有这个宣教运动发生。过去以往有这个在中国的宣教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这个的警教，或者是在学术上比较正确的的称呼就是这个东方的叙利亚教会，他们把这个基督教信仰透过这个丝路一步一步的走，透过贸易然后也把这个信仰带到中国。而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大概14、15世纪的时候航海业开始，然后在意大利啊或是法国啊他们就透过航海再把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信仰带到中国，甚至我们说新教马吕逊也借着这个的贸易船把这个信仰带到中国。如果说丝路来讲呢，真正丝绸之路是属于陆路的，就是透过道路去到另一个地方。可是今天当我们看到丝路的时候呢，它其实也包括了透过海路能够去到中国，它其实是变成了一个的 symbolic term， 而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地址的这个的说法这样子。
是、yeah. 是、哦，所以你用丝路这个概念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指着沿着这个现在中国的新疆这一条路通回到这个中东到欧洲，而是讲到说，其实在亚洲东亚跟中亚欧洲之间的贸易之路。当你用这个丝路的时候，也包含水路，今天的水路是吗？
对对对。那我想那个是因为当然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宣教历史当中提到这个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当时候的先贤呢他们是很具体的，就是要透过这条路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可能也包括了当时候人的一个的认知，就是说我只能够透过这条道路，或者是我只能够沿着这条的路线，因为那边是所谓的未得之名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就只能够沿着这个路线。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包括对传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运动，它已经不是一个的用地方来连接，或者是一个很具体的地方，而比较是可能是华人教会的一种的 DNA， 一种的意向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未得之地这样子。
刚才提到说今天在中国教会当中，当我们想到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可能其中一个常常出现的名词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那这个可能是上一个世纪西北灵工团跟当时许多的当时的前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是说从古丝路，从中国的西北一路到耶路撒冷，其实这当中主要是穆斯林国家，
对，
他们看到这一块的福音的需要，所以他们好像就领受了一个这样的意向，就是把福音要传到中亚、西亚，然后把一路传回到耶路撒冷。
对对，那我想华人教会今天也是还有这样的一个的概念，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可能很多时候想到未得之名，第一个概念就是穆斯林群体 OK， 或者是看到世界的新闻就想到的就是穆斯林群体很需要福音，所以华人教会就很多时候就投入在这样的宣教行列里面这样子。
是。我知道在你的这个论文当中其实也介绍了近代中国的一些宣教运动啊，能不能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在研究的时候也参考很多文献也访谈了不同的人能不能从一个学者的角度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近代中国的宣教运动？
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学者，所以我不知道用什么角度来回应
研究者好了，研究者
或者是一个的观察者，或者是一个伴随者的那种情况。OK， 因为我们认识一些的同工，所以跟他们长期的一起的配搭，有很多的同工，从华人教会的同工在不同的地方服事，也在学习怎么去构建，比如说合适自己文化，合适当地文化的一些的宣教策略啊，或者是动员啊，或者是怎么建立这个本土化的差会，所以是一个很兴奋的时刻，因为真的是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很多这样的行动出现这样子。
今天在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讲到中国的宣教运动，也谈到所谓的2030的宣教运动，这个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波的宣教运动，那这两个宣教运动之间是同一件事情还是不同的事情？
它可以是同一件事情，也可以是不同样的事情。同一件事情来说呢，我想刚才我提到就是这已经好像是一个华人教会，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的一种的 DNA， 无形中华人教会的圈子都会谈到重回耶路撒冷运动。可当然有以往有人说到它好像是一个的口号啊，或者是谈到它的果效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我想它至少达到了一个目标，或是一个的果效，就是它可以动员起这个华人教会至少有这个的宣教意向，所以基本的他们也懂这个传回耶路撒冷运动。那这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跟这个2030呢也肯定是不一样的东西。第一，参与者、动员者、领袖一定是不同批人。而且呢现在新的时代对宣教学的认识，或是在个人对圣经的认识上各个方面都在成长。所以呢他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两者呢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为了这个的大使命，为了传福音给这个未得之民。
是，其实讲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当然随着中国的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投入在神学教育上面不论在解经的深度，还是借鉴于西方教会，站在西方教会的基础上的对圣经的诠释，似乎很多时候一方面我们现在再来看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福音运动的时候，在神学的解释上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嘛，就是说到底这个福音是传到第几的，看到你的博士论文当中在访谈的里面也有受访者提到说过去认为说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到欧洲，再从欧洲到北美，北美传到这个中国亚洲东亚，再从东亚传回耶路撒冷，好像完成一圈。但是这个牧者也提到说，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这是有点西方的思维，就是站在西方教会的角度，因为当年的福音片传的时候第一世纪的福音片传也不是把福音只是从耶路撒冷传到西方，福音也传到南边的非洲，也往东传到今天的中亚西亚这边所以其实在过了四五十年 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甚至说其实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这到底在神学解经上面是不是唯一的解释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年因为领受了这个意象，真的是有一批的前辈，他们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就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宣教，而他们生命的榜样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华人教会走上宣教的路。所以这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回顾历史，我们一方面需要带着一种这个反省的眼光，但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就是在当时处境中的人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眼光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全然用今天的眼光角度来否定当年的一些判断，当年的一些决定。
我想当然就算福音来到中国也是都是因着这个西方的宣教士。
对。
那也无可否认，当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受到西方的这个角度所影响。特别是当我们谈宣教学我们要导书的时候，很多时候来来去去就是那几本从西方而来的这个的书籍作为主要的参考。所以多多少少是有的。但是呢同时我们也不是全部都照收。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就算西方有的呢，那些书都是可能10年20年前跟我们今天华人教会的情况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借鉴于他们过去的经验，同时我们今天怎么重设我们在神国度的这个的定位，或者是按照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资源来回应大使命。
是。讲到这个，我其实我就想跳脱的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来谈谈整个华人教会的宣教的运动。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其实长年以来王美忠院长也很关注这一块，也投身，然后也做了许多的工作。那嘉纯老师你们相信在当中王院长一起服侍也参与了很多。那请你很简单的从你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今天的华人宣教运动的发展跟你的一些评估。
我觉得是可能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当然今天当我们说华人教会的宣教运动跟过往的无论是美国啊或者是欧洲啊或者是韩国的这个宣教运动会有不一样。那第一个不一样呢，就是我们华人就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华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说是有教会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找到所谓的 Chinatown,OK, 你都可以找到有华人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优势对华人来说。当然我不是强调说华人是最后一棒哈我不是这个
是
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我们确实是有这个优势。而且华人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呢都学不同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两三种语言的那种。所以是有一种的跨文化的生活的经验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好的一方面。那可能也要小心注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华人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都知道宣教 OK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都说哎，我知道什么是宣教，但是做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当说到比如说要差人要动员人真的是去参与宣教的时候，可能这一块就比较少了。可能我们的宣教是比较是很多时候就是透过祷告，透过这个经济上的支持奉献这些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需要，非常需要。但是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是可以做得更深更广更多
就你提到第一个华人教会在普世宣教参与上的一个优势，就是华人为了赚钱，为了生活，为了做生意，其实是我们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
是，
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也是被动的，比如说清朝末年，很多人是被骗到这个欧洲、北美做移工，但是他们的后代其实也都在当地生根。今天很多的各地的 Chinatown, 其实都是当年的一些历史的遗迹。但是不论如何，华人的这个长相、皮肤，甚至文化、饮食习惯，好像它本身就已经遍布在世界各地，其实包括非洲嘛，也包括中南美洲，我们常常忘记。
对。
然后你也提到说，其实散居的华人有一个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某种程度他还保存了一种华人的文化。但是随着在寄居地 所在的时间越久，他可能对本地文化的吸收接纳当地的语言当地的文化他也同时都具备。所以到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当中的时候，华人教会的一个优势就是他有一种跨越文化的资本，不一定代表他是一个愿意跨越文化的人，
对，
可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是有很好的一个装备跟恩赐来做这件事情的。
是就是说我们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透过历史或是我们今天来观察说，诶，真的是世界各地都有华人，而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讲说一个的 partnership， 就是很多的连接，你只要找到华人教会，而且华人教会的圈子也不是很大，所以很多时候都很容易的可以连接上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讲华人嘛，就是有一个关系存在。
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哈，就是
好
，yes， 这些都很好，而且我都同意。但是我自己过去在北美教会十几年的牧养，也及包括到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其实内聚性非常的强。也就是我们建立的教会很多时候可能要等到第二代第三代如果还存在的话才会有更刻意的去向非华人甚至是非我同个语言的华人来传福音来分享那所以好像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恩赐，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潜力但是从我的观察好像我们的这个潜力恩赐有的时候并没有真的被使用，好像被埋在土里面一样。我不知道老师第一个是否同意，也许我是 biased， 就是说也许我的观察只是很少部分。
对，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的观察是不是 biased， 第二个是如果我的观察不是 biased 的话那老师又觉得说华人教会到底要该怎么突破这个困境呢？
对，所以我想这个是有两个的角度可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谈到这样的时候，其实 why not OK， 因为在宣教学里面我们讲到一个 homogeneous unit， 就是说你向你的同族人来传福音是更加有果效的，那 why not OK， 如果我们还是注重我们就是同一个民族的去传福音，那是好的。而且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当地人能够兴起接棒会有很多的 indigenous movement to happen。
Yes, yes,
那其实那个 movement 就是我们华人教会在做的东西。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就是今天我们要重新来思考这个的拆船。OK, 当然有很多地方还是没有教会，但是大部分的地方已经有教会了。
是。
那今天我们的拆船是不是拆派个人去跨文化呢？还是有没有近文化的教会是可以去参与动员在里面，也包括今天我们当谈到宣教士的时候，包括宣教士的这个生活需要啊，这些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OK, 当然我没有一定的答案说我们可以怎么做，但是呢，我们需要很刻意的去问这个问题，而不是继续的说，哎，我们拆宣教士，我们就需要跨文化，我们就去做，但是实际来说。我们应当怎么去重整这个策略还有这个资源。
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那当然这也包括跟全球的处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包含基督教的重心可能已经从欧美转移到这个非洲、亚洲跟东南亚还有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对。
另外一部分就是随着这个全球化的出现，好像过去我们想到宣教就是拆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对，
以前我们看宣教师的传记真的就是一辈子就待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就是死在那个地方，
对，
都没有机会回到家一趟，
对，
今天的宣教师的生活可能跟当年很不一样，可能每个礼拜都可以视讯一次跟这个本地的家人。
对，
当然这有好有坏，有人说 yes it's good， 就是让他们更多的有这个支持，一方面也说会不会让宣教士更难融入本地的生活。
对，
当然所以很多事情的确需要重新思考。从老师的角度，你觉得对华人教会而言有哪一些
你觉得需要重新思考的点。那我要先讲，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brainstorm 其实我知道有一定的风险，好像就是说
我明白
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也想邀请听众跟我们一起有一个，就是给我们一点 grace， 就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 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往前重新思考，甚至 innovate 创新，甚至有个 paradigm shift 的时候，
对，
一定会有一些点会让我们不舒服，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的思考习惯，而且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东西未必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把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间里的大象可以谈一谈，点出来。
Right.
那至于我们讲的东西会不会是就是最后最好的做法，真的不一定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空间可以来谈这些话题。
谢谢董牧师提出这样的 disclaimer。OK， 有时候我也是讲说，哎，年轻就是好啊，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分享这样子啊，我们可以从错中学习，这是好的啊。Yeah. 那我想这个方面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先横权认可大家都在做的东西，我们先不去就是排斥说，哎，你做的不对，你做不好，
对，
每个人其实都有好和不好，或者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可以是彼此的先来彼此祝福，彼此成全，这个一起的同工，因为怎么说大家都是一个目标，就是为着神的国度来侍奉。当我们成全彼此去做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进入到第二个的level， 就是更多的 networking， 更多的喝茶，更多的或是喝咖啡，更多的做这样的伙伴关系，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华人最在行的地方。那我们就是要把它用出来，而当我们一起能够聚集连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共享。我想这个就是华人教会在动员宣教的时候是可能比较弱的，可能是比较弱的这个环节。我们去不同的会议啊，比如说最近才在曼谷见到董牧师，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华人领袖的更多啦，我是说更多宣教的或是其他的华人领袖的代表出现这样子。所以我想可以是更多鼓励大家一起的喝茶喝咖啡，现在网络都很方便，透过 Zoom 都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今天使命门徒所探讨的内容，我们将在下周四继续和您分享，请您持续的锁定。也欢迎您通过短信或者是电邮，或者您在我们的网页留言，分享您对从丝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宣教精神和策略，提出您的看法和心得。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强壮胆往普天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